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60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学会了讲真相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4日。在早期的讲真相中，我看了很多同修们发到明慧网上的讲真相的文章，可是一到我讲真相就不会讲了。最开始我用手机讲真相的时候，只要一拨通电话寒暄几句，我就把我在明慧网上抄写下来的讲真相的内容读给接听电话的人听，不管人家接不接受，我只管读我的。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学不会同修们讲真相时的思维敏捷、语言流畅。后来我悟到，同修讲出来的真相都是同修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理，而不是我自己悟到的东西，我是学不会的。后来我就对自己说，我要在大法中去悟，看看师父是怎么教我讲真相的。在不断的学法中，师父看到了我想讲好真相的这颗心，师父不断地开启我的智慧。只要在讲真相中，常人提出的问题我解答不了的，我就会在学法前想想师父在法中是怎么讲的，然后在学法中我就会看到师父法中的点悟。现在我可以用我在大法中悟到的理讲真相了。例如在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，就是心性问题，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？杀人放火你都不管，你管什么呀？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，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在讲真相中常人说，你们不是讲真善忍吗？为什么要与政府作对？为什么要发酒瓶？为什么要搞政治？你们为什么不忍？等等。我对他们说，中共杀害了这么多好人，杀害了这么多同胞，你还叫我忍？你有没有正义？你能不能明辨是非？你是在维护独裁暴政的权利吗？这时听真相的常人马上就饿不起来了。我会继续讲大法真相。在讲真相中，我也会遇到这样常人对我说，你会被抓起来的。我说，是呀，好人信仰真善人，却被坏人抓来整。告诉你，心中牢记真善人，鸿福常伴善良人。当我说完这句话后，那人马上就笑了。再讲真相，讲三退也不反对了。我常常对听真相的常人说，法轮功是最好的，法轮功是最真诚的，法轮功是最善良的，法轮功是最值得信任的。善良的人就会竖起大拇指说，法轮功了不起。在讲真相中，常人最喜欢问我的一句话就是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就回答说，我在救人，我师父叫我来救你。很多常人听了后都很感动，都同意三退。在讲真相中，我会说，人一定要做一个好人，人要真诚、善良，要忍让。有人就会说，人善良就会被别人欺负等等。我会给他讲一堆的道理。几天前我学师父的经书《红银六通往得救的方向》这篇中的一句，守住传统善良，人品会高尚。我悟到是师父在叫我告诉常人，做好人，人品会高尚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面对同修之间的问题，找自己后的体悟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3日。想起曾经有同修说过，同修之间的问题最难解决，同修间的间隔最难打破，无从下手。针对这些问题，我向内找，看到了自己所欠缺的问题之一，是没有把同修之间的矛盾所暴露出的执着观念，站在提高心性的机会角度看待，没有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问题。那年，面对当地出现几个年轻同修离世的，被大面积绑架的，还有互相严重排斥等一些负面现象思考时，突然有一种警醒的感觉，认为这是有漏造成的，而自己也在其中，应该向内找，同时去找同修切磋交流。就这样，我看到了自己很多问题，首先是没能静心学好法，而且向内找的深度不够，甚至不能向内找。看到自己大多是追求数量完成任务式的学法，背后有自我保护的私心和怕心，修炼的基点都是未思的，没有大法弟子的责任感。大法是教我们在常人中去执着，而我却有想利用大法满足执着的心。另外，还有在正法修炼中的消极承受，表现上是身体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，出现未老先衰的现象，为此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，只认为是消业。同修说我这是法理不清。我的消极承受就是不能主动同化大法修好自己，主动铲除邪恶，不能把师父所要的放在第一位，不能主动做好三件事。同时在向内找的过程中，还发现与同修在配合上总是不能坚持，出现矛盾了就向外看，他怎么怎么样都是他的错，产生一种不理解，总想改变别人。在与同修的交流中，还发现自己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足，却不想反过来对照自己向内找。我想今后应该按照师父说的，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。选自法轮大法书籍《精进要旨》和时间的对话。而且认为修炼中需要同修之间的交流。以上是自己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，因层次有限，难免偏颇，不足之处请同修补充指正。谢谢何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大法我变得宽容大度，作者广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4日。我以前是园林工人，没读过书，在扫盲班里学的认字，虽然没文化，但为人非常强势，脾气差，很凶，得理不饶人，全家大小事都得我说了算，就连几个儿媳妇都是我挑选的，否则不能入我家门。1998年修炼大法后，我努力按真善忍要求自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，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，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。我真是转变了世界观，坏脾气变好了，变得宽容大度，无私奉献，善良，不图回报。现在80多岁了， 仍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。第一部分，在家庭磨难中修去怨恨，修出善。一，患脑血栓的先生帮我修心。我先生得脑血栓13年，每天护理照顾他，大小事全靠我一人。照顾病人很繁琐累人，开始我也觉得很磨心，久了也挺烦，有时也会发脾气。先生就多次说我，天天练功，发脾气就没用了。这时我就知道是师父在借他的口点化我，我就忍住不吭声。渐渐的，我就在照顾先生的过程中，把烦躁心等等触及到的执着心都修去了，善待先生，细心照料。有一次，派出所警察来我家骚扰我，先生看到大法经书放在沙发椅边上，赶紧智慧地坐在旁边，挡住了警察的视线，保护了大法书。还有一次，我被绑架到洗脑班，先生给洗脑班人员打电话说，我老婆原来是很凶的人，现在脾气改好了，你们抓她干什么？她很善良，每天都得她来服侍照顾我。二，放下儿女情，看淡财物。相依相伴的先生去世了，夫妻一场是我最难受的时候。可先生走后第二天，大儿子不体谅我的感受，想分割我和先生居住的房子，分割先生留下来的存款，这都应该是我应该拥有的财产。我娘家人都觉得儿子们太不懂事，太过分，都为我鸣不平。面对这双重打击，我想我是修大法的，要跳出人世纷争，放下思念，慈悲为怀。我平静地对待这一切，房子是以我的名字买的，就得我来住。先生留下的15万元，我跟三个儿子平分。之后多年，每当祭奠先生时，几个儿子经常想方设法让我出钱，我淡定地面对这些事。疫情期间，邪党封控，多年不来看我的儿子家里买不到菜了，儿媳给我打电话，试探着问我能否买到菜。我说我住的地方可以买到，就给儿子家买了400多元的肉和菜。儿媳很感动地说，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？我不计前嫌，爽朗地回答，你家婆是修法轮大法的啊。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功，以前那个强势的我怎能容得了儿子们对我这样？谁敢对我这样？要真敢这么对我，家里肯定搞得鸡犬不宁，反目成仇了。学大法让我看淡世间恩怨情仇，以德报怨，大法让我脱胎换骨。我给很多亲属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有的当时不退，但也打下了以后得救的机缘。比如我小儿子的岳母，多次给他讲真相都不退，很久以后他收到一份真相资料，认真看过后终于明白了，拿起纸笔来找我做三退。第二部分，溯江后去怕心，向警察讲真相。2015年，全民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，派出所警察知道我溯江后，就打电话，要来我家骚扰。以前被骚扰和绑架，给我造成压力和阴影。过去每知道他们要来，我就赶紧躲到同修家里回避。这次警察说，晚上要来我家，我就同前一样急速往同修家里赶。走在路上，忽然听到身后一个声音跟我说，你老是这样做可以吗？ 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点悟弟子，于是我信师信法，克服怕心，坚定地转身回家发正念。晚上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，我堂堂正正跟他们讲我修大法后受益的真相，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疑点，跟他们互动问答，解开他们的疑惑。他们听完后走了。第三部分，邻居们明白大法弟子是好人。我以前住在一个八层旧楼里，无人打扫，楼层灯泡坏了也没人管。我默默出钱买了灯泡，自己爬梯子上去，把每一层都换上新灯泡。我常年坚持清扫楼道，我从八楼往下扫垃圾到一楼，每月扫两到三次，自己提水从八楼往下清洗到一楼，每月一次。邻居们居住在整洁的环境里，夸赞大法弟子是大好人，因此有时遇到警察骚扰我，邻居们都会主动跟警察夸我的这些善行，警察听了都无话可说。第四部分，明白真相的警察们。一，一次我在街上发完真相资料，接着去邮筒投递真相信，之后沿路返回，看有没有被丢弃的资料。我看到一个女人把车筐里的资料扔在地上，刚好有四个警察模样的穿制服的人经过，其中三个没停步往前走，第四个警察停下，等三个同伴走远后，立刻从地上捡起被丢弃的真相资料，迅速揣在兜里离去了。二，我给一个邻居多次讲真相，他都不肯三退。后来有机会，我跟他先生讲，他先生一听就说，知道法轮功好，是听警察们说的。他是司机，每天接送在监狱里上下班的狱警。一次送他们下班回家时，车上一个警察跟同事们热烈地聊天。那个警察说，今天审了一个法轮功，人家说练功身体好，没犯法，我也没做坏事，就像一个人掉到水里救了自己，为什么不能说人家好？警察说，自己练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跟人家说？法轮功学员说，人家指师父救了我，肯定说人家好，应该告诉别人啊。还讲了藏字石、中国共产党亡、天井是人等真相。警察们听了都感慨地说，法轮功学员说的有道理，产生共鸣。我的司机邻居听了这些之后，又听我讲了真相，很高兴地三退了。他多次不肯三退的太太，听先生讲，警察们都认可，见先生三退了，这位邻居赶紧让我帮他三退。我修炼大法后最深刻的体会就是，师父时刻看护着弟子，点悟自己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组建妖股队中去执着》，作者爱尔兰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3日。2024年3月底，我们爱尔兰妖股队正式成立，全体队员共计9人，年龄从10岁至62岁不等。 历经一个半月的练习，我们腰鼓队参加了2024年度在都柏林举行的欢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游行，并且在市中心 GPO 前的小广场进行了腰鼓表演。队员们齐心协力，打出的镲声刚劲有力，敲出的鼓声整齐响亮，沿途的观众无不欢欣鼓舞，有拍照的，有鼓掌的，有竖大拇指叫好的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更感谢我的队友们，是你们帮助我找到了我的执着心，让我下决心把这些执着心去掉。一，去掉怕麻烦的私心。我从小就兴趣广泛，在美国读研期间，虽然我学的是金融专业，但是也选修了许多与金融无关的课程，比如跨文化交流、商业伦理、项目管理等等。项目管理这一课程丰富了我的知识，但同时也让我明白了管理项目的艰辛与巨大的付出。今年二月中旬，当一位同修找我，让我负责筹建腰鼓队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就是太麻烦、太操心、太累，进而就是接二连三地推荐其他备选人，但都被对方充足的理由否定了。最后，这位同修说了一句：“做大法的事不能有私心。”这句话如同一声响雷，一下子把我炸醒了。是啊，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肩负着救度众生的责任，同时要完成自己下世前的誓约，怎么还能知难而退呢？当然，组建腰鼓队不是一件易事，将会涉及到制定行动方案、人员挑选、技巧培训、集训计划、队员沟通等诸多方面的事情，确实是很麻烦、很操心、很累。师父在《红营二腰鼓队》中说：“腰鼓阵，法中神，法鼓声声都是真善人，三界除恶救世人，雄姿正念震天门，烂鬼哪顿。”我悟道，腰鼓队是一个救人的项目啊，我怎么能用常人的学识和经验来衡量正是法的项目呢？这是一颗多么肮脏的私心，必须去掉它。法理清晰之后，我欣然接受了组建腰鼓队的项目。二，去掉怨恨心。我抱着高度的热情投入了项目组建，队员初步确定之后，我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打腰鼓的技巧。全队没有一个人会打腰鼓，那么作为项目负责人，我就必须得自己先搞懂，先掌握打鼓的技巧，然后才能组织其他队员练习。因此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收集资料，然后独自琢磨，反反复复的练习，最后终于感觉到自己入门了。我总结归纳出打腰鼓的三大配合：一、左右手的配合；二、手脚的配合；三、集体的配合。我把这三大配合融入到行动方案之中，并把腰鼓技巧的文字讲解和最传统的腰鼓教学视频发到群里，供大家参阅练习。然而第一次碰头练习就让我沮丧到了极点，好几个队员甚至连如何握鼓槌都不会，很显然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相关的资料，也没有去观看相关的视频。这时我的怨恨心就起来了，但我还是尽量安慰自己，下次他们会做好的。可是接下来的几次，他们连单手击鼓都做得不好，更谈不上双手的配合了。我努力教他们正确的击鼓方法，可是总感觉到他们就是一意孤行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打，所以老是打不好，而且还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，我的怨恨心就开始膨胀了。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队员们的这种不屑一顾的行为真让我生气了，虽然表面上我没有表露出来，可是心里不停地抱怨，资料和视频都放在网上那么久了，怎么就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去看去练习呢？说话还那么高调。我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家了。以前在学法当中，我也粗浅地认识到，当我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，而别人的言行又不符合我的观念或标准的时候，我就会产生怨恨心。我意识到现在我这颗怨恨心又起来了。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我脑子里开始回想师父关于向内找等方面讲法。我认识到我这次又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了，应该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。当我站在这些队员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的行为也是事出有因的。首先，他们平时都需要去上学或上班，有的人甚至周末还要加班，很辛苦，回家后已经很累了。其次，打腰鼓并非人人都适合，它是需要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一点灵性的。再者，当时不少成年队员的年龄都是50岁往上，相对而言协调性是比较差的。由此看来，我不应该强求，而是应该随其自然。换位思考后，我一下子就感到释然了，甚至为他们的知难而进而感动。当我不再怨恨，把心放下来的时候，我发现队员们打腰鼓的技巧突飞猛进了。打腰鼓这一过程暴露了我的两大执着心。我庆幸有这些队员同修帮助我发现并去掉这些执着，衷心感谢同修，我的腰鼓队队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面对警察的骚扰，建议同修正念对待。作者辽宁省葫芦岛市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5日。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派出所警察欲骚扰法轮功学员，给一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，说想去该学员家里进行所谓的走访。他还说绥中地区各派出所都要给在册的100多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，之后派出所和街道要进行所谓的上门走访。他同时还说，这个也可以不上门。在前几年的所谓清零等骚扰中，一些农村法轮功学员写了所谓的保证，正法修炼是有标准的，当年没做好的学员有没有深刻反省过自己背叛师父的言行？即便是在明慧网上发了声明，是不是从心底里彻底认识到自己错了？有没有重新修炼，以后一定要做好的决心？如果只是把声明当作一种写了保证之后必须走的步骤，而心性没有真正到位，就成了走形式，是对修炼的不严肃，也是对师父慈悲的不敬。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的，所以在听到这样的骚扰消息时，正念否定，不让警察有骚扰的机会，这是一种不承认。也有同修在以往碰到这种事时，出来的第一念是，警察都换成年轻人了，都是没听过真相的，
如果师父安排他们跟我见面，那就是安排他们得救的。有个同修在新任村书记和乡书记事先打电话说想拜访时，说只要不是执法部门来，我都欢迎，因为我没有犯法。同修想的是，这些新来的乡长、村长都是没听过真相的，平时要是想给他们讲真相，还找不到机会，人家也不见得有时间听咱们讲。这次如果他们上门来，就让他们好好听着，利用好师父给的机会，让他们多听听真相，听明白。之后，村长来了一次，乡长又跟村长一起来了一次。他们来的时候，都是有点心虚气短的。这个同修平时不善言辞，而讲真相时，就感觉智慧源源不断，说了很多。最后，乡长说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我们这不是白来了吗？同修说，也不白来，你们这不是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真相了吗？从那以后，什么所谓的清灵行动，这些人都没上过门了。还听说过一件本地的事儿，某次骚扰，有人问警察，为什么某某家你们不去？警察说，我们可不敢去他们家，转化不了他们，还得被他们转化了。提醒同修们，对警察不能有怨恨心、争斗心、怕心、看不上他们的心，其实他们就是众生，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而不是被迫害与迫害的关系。要不就别上门，来的就一定是来听真相得救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